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回一起探索未解之谜。我们接上一期的撞进现实世界的梦，继续来讲特殊类型的梦之谜。如果上一期没有看到的观众，大家可以翻看前一期节目。言归正传，我们说到唐代才子白行简，也就是白居易的弟弟，写了一篇《三梦记》。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了其中的一个梦，那么剩下两个梦又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刘幽求是唐代的一位名臣，曾经为李唐回归出谋献力，对于唐玄宗是有过大功劳的。武则天当政时期，刘幽求曾经在朝邑县任县丞，比较类似于当今的副县长。有一次呢，刘幽求奉命出使到外地，一直忙到晚上才踏上归途。这趟路途十分的遥远，走到差不多离家还有十多里地的地方，他们看到路边有一座佛寺。刘幽求一行人就打算在寺中逗留一晚，明日早起再行动。于是刘幽求就来到了佛寺的墙边，准备进去。不想他听见这寺里边传来了欢笑的歌唱和嬉笑声。奇怪的是，这寺院的围墙早已经残破不堪，甚至从缺口处都可以看到墙里边了，不像什么好的寺院，哪儿来的人呢？刘幽求觉得很不可思议，于是他就从缺口处好奇地往里边望。果然，他远远地看见里面有十几名男女混杂而坐，桌上罗列着酒食菜肴，所有人围成一圈正吃饭喝酒呢。就这么看着，没想到刘幽求竟然发现那群人当中有个人竟然是他的妻子，而且妻子还和别人交谈甚欢。刘幽求大吃一惊，这怎么回事？妻子怎么来到了这样的荒野之庙，竟然还和一群人聚会呢？等等，这不像是我妻子的性格和情况啊。思前想后，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刘幽求反复琢磨着，妻子怎么可能到这儿来呢？那肯定不是妻子。可是不弄清楚吧，他心里又不踏实。于是他又仔细地观察了观察。哎呦，那女子的仪容举止、言谈方式，简直和妻子一模一样，分明就是妻子呀。可是天下哪来的这种奇事儿、怪事儿？于是刘幽求靠得更近一点看看，他一定要确认一下这女子是谁。他就摸到了寺院的大门，准备进门，可是却发现这大门是被锁住了，他进不去。刘幽求这个人呢，性格是那种比较容易上头的，爱冲动，这门打不开就让他心里的疑问更加强了，而且渐渐变成了怒火，心想着这事简直就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啊，实在是无法忍受，哪怕进不了门，也要让他们过来给我开门。于是刘幽求随手拾起一块瓦片，用力扔到了院子里。咣啷一声，这瓦片砸中了一个盛水的器皿，这器皿竟然还就碎了，碎了一地。而也就在这忽然之间，刚刚嬉笑玩闹的一群人突然不见了。刘幽求远远看见了这一切，就让他觉得更奇怪了。这庭院的大门还是打不开，那干脆我就翻墙进去吧。刘幽求和随从们就进到了寺院里，然后把这寺院里的里里外外彻底查看了一遍。结果大家发现，这大殿跟厢房根本就没有人，更没有什么就餐的东西，寺庙的大门也还是被锁住的。刘幽求心里发凉，他心中嘀咕，这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诡异的事情，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于是一行人赶紧翻出寺庙，急急忙忙地骑上快马，连夜一直飞奔回家。刘幽求终于到了家，而妻子呢，也是刚睡下没多久，听见丈夫回来了，很是高兴，就起身迎接，还笑着说自己刚刚做了个梦。妻子说，方才我梦见和一些人在一座寺庙里游玩，那些人我都不认识，可是我却和他们一起坐在大殿的庭院中聚餐呢。然后呢，突然有人从寺外扔进来一个瓦片，咣啷一声，有东西碎了，弄得现场是一片杯盘狼藉，接着我就醒过来了。刘幽求听完简直惊掉了下巴，于是赶紧把他刚才遇到的离奇经历事无巨细地说给了妻子听。刘幽求夫妻在梦中巧遇，还真的是有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首先，刘幽求妻子做梦了，梦境游走到了一个现实存在的寺庙里，而刘幽求本人看到的就是妻子经历的梦境，但是呢，却是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并不是追到了妻子的意识当中。 这样的梦是不是有点像古人们的一种说法，也就是像元神，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灵魂，会离开人体，然后呢，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时空，做了一些事情。而这次比较巧的是，妻子的元神进到了另外空间，然后这整个事情又像海市蜃楼一样，以虚幻的景象投影到了现实这个空间当中，然后就让刘幽求给看见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在这个寺院周围啊，或许存在着时空入口，刘幽求呢这一行人有可能是进入到了另外空间，看到了妻子的梦境。总之就是说，人可以通过梦境去到另外空间，或者一些人的梦境会通过某些方式让其他人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并感受得真真切切。又或者说，一些人或许可以通过某些时空入口、某些机缘进入到别人的梦境中去。我们说过，佛教易经大师鸠摩罗什翻译过一句经文，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是如此啊，这一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究竟哪个才是梦，哪个才是现实呢？深究起来，究竟谁才可以给出最终极的答案，谁才能真正参悟这一切呢？最近啊，阿凡达第二部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特效奖。在2009年，阿凡达刚刚推出第一部就已经震撼了电影界。电影中运用的特效方式呢，是让观众体验到似乎让人进入到了另外一个行星空间。而片中的男主角杰克，他就是使用睡觉做梦的方式沉浸到了心灵感应的层面上，他的意识元神进入到了另一个躯体之上，也就是类似于纳美人和人类混血的那个外星躯体当中，也就是阿凡达。而男主角呢，他是用阿凡达的躯体生活在了潘朵拉星球，也就是纳美人的群体当中。而电影故事设定的那些现实中的人类，也是能够接触到纳美人的现实世界的。这系列电影的设定就比较像是我们刚刚故事讲到的这个感觉，也就是说，人们通过了梦境将心灵意识转移到了其他的生命事物上，然后呢，进入到了别的时空背景，当然也可能是进入到现实正在发生的时空现场。2009年，《阿凡达》刚推出就立刻火爆了全世界。而说来也真的太巧，紧接着2010年，一部关于梦境的电影大片问世了，也就是《盗梦空间》，也是爆火了全世界。《盗梦空间》的核心主题呢，就是至少有两个人或者是多个人，他们一起走入到共同的梦境当中，就像是两个人或者是多个人共同联网，在同一个游戏里面一起玩游戏一样。而电影中的梦在现实中有没有呢？有，前面说的白行简的三梦记中说的最后一个梦就是这个类型的梦。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梦的故事是怎么说的。扶风的窦氏家族在唐朝是一大豪族，非常有名气。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扶风郡有一个叫做窦质的人，他和京城长官韦洵一道从亳州进入秦地。夜里他们两个就寄宿在了潼关的一家旅店。晚上睡觉呢，窦质梦见自己来到了一座化月祠，看这个祠名应该是祭祀西岳华山的祠堂，这有祠堂就得有巫师巫女了。果然窦质在祠堂里就遇到了一名女巫，她皮肤黝黑，身材高挑，身穿黑裙，搭配着白色的短袄。女巫呢正在路上迎候着，还鞠躬作揖，请求窦质向神灵祝祷。窦质看着女巫盛情难却，于是只好依她的吩咐。期间呢，窦质问了女巫的姓名，女巫说自己姓赵。后来梦醒之后，窦质就把这梦中所见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韦洵。大家虽然觉得奇怪，但是也觉得也就是个梦吧，别多想了。不过两个人都隐约觉得这个梦有可能是在预示着什么事儿。还好这化月祠啊，离他们两个人所在的地方不远。于是第二天两个人就来到了化月祠，果然一名女巫迎面走了出来，而女巫的身形、容貌、服饰、装扮都和窦质梦中的形象丝毫不差。窦质回头对韦洵兴奋地说，我的梦有征兆啊，这是真的。赶紧他呼唤身边的随从，就打开行囊拿了两串铜钱赏给了女巫。而女巫呢也对着大家抚掌大笑，向旁边的同伴们说，你们看，和我的梦一样吧。韦洵很吃惊，就上前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没想到女巫竟然说，昨夜呀，我梦见你们二人自东面而来，我替一个满脸胡须且身材不高的人做祝酒后，他便给了我两串铜钱。待到天亮，我把梦中的情形告诉了同伴，没想到这么快就真的应验了。斗志惊喜不已，他又赶紧回想自己梦中还有一个细节，于是他就追问女巫的姓氏。女巫的同伴们回答说，他姓赵。在场的所有人都对他们两个人的梦惊异不已。白行简呢，在写这段故事的时候评论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两个人的梦都是吻合无误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两人的梦境相通的案例吧。美国一位专业研究印度古代文化的有名学者叫温蒂·朵尼吉·奥弗莱厄蒂，我们呢就叫他温蒂吧。1984年，他出了一本书，专门研究印度梦文化，叫做《梦、幻觉和其他现实》。后来呢，中文简体版翻译把这书名改为《印度梦幻文化》。书里呢，温蒂提出了一个梦文化类型的概念，叫做共享梦。这个共享梦粗浅的意思就是说，有两个人不认识，也不住在一个地方，距离呢有远有近，但是某一天他们都做梦了。梦境中他们互相接触，互相认识了，后来在现实中他们也互相找到了对方，就如同在梦中认识的一样。只不过有时候他们做梦的时间可能是同一天，也可能不是同一天，但是呢，在梦境之中他们互相之间遇到的情节环境可能是类似的，甚至是完全相同的情境。温蒂夫人认为这共享梦的梦文化类型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是他也认为这个共享梦可能源于印度神话的一个故事。古印度时，有一位画家从一本旅行者的书上临摹了一位少女的画像，可能是这画家的工笔不错，一位叫做正秦日王的城邦国王在看了之后不仅喜欢这幅画，而且还爱上了画中的女子。不知道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缘故，还是其他的原因，因缘际会吧，这位国王居然在梦中梦见了这位女子，并且还和她相爱了。自此国王坚信不疑地相信这个梦不仅真实，梦中的女子也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国王的一位朋友也认为国王的梦应该是真实的，于是他出了一个主意奏报国王，说可以命人把国王梦中的女子所居住的城邦画出来，画出城市地图告诉人们，让他们来辨认这个城市是在哪儿，说不定就可以找到这座城市了。找到城市了，那说不定就可以找到梦中的姑娘了。于是地图很快就画出来了。这时候有一位远道而来的行吟诗人，他看到了地图，了解了国王的梦之后，他就开始讲述摩罗耶城邦里的国王女儿罗摩耶娃提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罗摩耶娃提呢，在做一个梦境里啊，很奇怪的，他和一位男子相爱了，然后罗摩耶娃提决心只嫁给梦中的情人。正秦日王知道后，就仔细听了这个公主做梦的故事，正好和自己梦到的细节，甚至居住的地方、遇到的情节、感受到的事情，都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还犹豫什么呢？他马上动身前往罗摩耶城，与那位公主相互辨认。果然，两个人早已经在梦中认识了，真的是梦里有缘来相会，天赐姻缘呢。正秦日王就把罗摩耶娃提公主娶回国了。这个古老的故事似乎证明着古人啊，其实很早就相信这共享梦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共享梦真的存在，那么两个人或者多个人是否可以想方设法地进入到同一个梦境当中呢？这样一来，电影《盗梦空间》的故事情节也就有可能真的实现了。古往今来，梦一直都是一个神奇的存在。那么大家觉得人为什么会做梦呢？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这是很密集的游人。
Hello， 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终于决定要开通会员频道了。开通会员频道都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地方来和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内容。比如说今天的这支影片啊，我就会先和大家热一个身，另外呢，之后也会和大家分享
分享更多的内容，包括一些日常啊、特别的感悟之类的内容。
当然少不了的是，我们还会有一些会员频道的特制的影片，包括一些书籍的介绍啊、不同风格的节目类型，然后也会有很多更加深度的内容。
那我们会员的频道的价格是一杯茶，或者是一杯咖啡，或者呢是一块蛋糕的价格，怎么样？是不是很亲民？是不是特别的友好？如果呢你买下了一杯茶，$2.99，那么就会给您提供忠实会员徽章、特别的表情符号，还会给您开通会员专属聊天室。如果您是买下了一杯咖啡呢，也就是说$4.99，也就是$4.99，那么就会提供给您较低会员等级的奖励，可以抢先的看影片呢、啊、然后还会分享一些幕后花絮影片给您看。您要是点了一份蛋糕，也就是说$7.99的价格呢，那么您就会获得这个会员等级的奖励，然后频道啊，还有我的一些照片呐、啊，或者说我们团队的一些近况分享等等。其实这个会员频道我们之前在很早之前就想要开通了，就是因为忙，然后就是一拖再拖。那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发现，其实大家似乎很愿意和我们整个团队有更多的交流，然后这也是我们决定推动这个事儿的一个原因。我也觉得真的是时候了，也觉得和大家的沟通和分享是很必要的。然后一开始呢，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吧。还是那句话，之前呢是有观众给我们捐款，真的是特别的感谢。这些钱呢，我们都会花在节目上，真的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做得更好、更持久。因为一些书籍呀、啊，然后材料啊、摄影的、录影的这些器材呀、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方方面面都是不小的开销，都是需要维护的。所以说，大家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就真的是特别的重要。那做这个节目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可以希望发挥一份力量，给大家多一份思考的方向，然后看清这个世界。其实呢，这个世界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神奇。
这是雪哦，是雪。
Very good.